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近期呢，我们一直都有在新闻版面上面呢，就有看到关于到这些校园的一些性骚扰或者是一些性丑闻等等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哦，甚至也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同学们呢，其实都有呢站出来共同的就是发声或者是道出关于到这个事件的这个始末的。那么对于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大家的这个性骚扰这个课题，到底何时才是一个据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我们欢迎嘉怡。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时候我们想要问看一下嘉怡哦，其实面对这个性骚扰的这个课题，其实对于这些当事人或者是面对这件事情的一些人士，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们打破这个沉默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要说出来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要鼓励他们去打破这个沉默，然后说出来之前，我们先想想看，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他们要保持沉默。那一来可能他们还处在创伤之中，可能还感到害怕啊、恐惧啊、悲伤。那有些人可能说我不想要失去这一段关系，他可能是感情，他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老师和学生。那第三，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说我这样子的经验会不会招来质疑，或者是别人觉得说你这是在小题大做。那实际上发生很重要嘛，我们除了要引起这个社会的关注啊，那其实它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尊重还有保护的表现。然后我们也可以让那些有相似经验的人也一起站出来，形成更强大的支持和力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位受害者的话，那你处于可能不太确定又或者是有点担心的状态，那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的去做到这一个发生。首先呢，你可以先去找到一个你觉得值得信任的人，哪怕是有一个都好，你跟他诉说一下你现在的经历，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你可以跟他求助，就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那第二就是你可以整理你现在手上有的证据，你可以去记录那一个加害者的行为，或者是任何的对话内容，甚至是你手机上的那一些对话内容，任何可以佐证的资料。那第三，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你的那个法律上的权利，还有可以用的社会资源。在马来西亚的话，有很多的非营利团体，他们其实都很支持那些受害者，他们可以从法律上提供一些帮助啊，又或者是他们可以从那个怎么说，心理上的那个帮助去支持受害者。那第四就是选择自己的节奏去做到这一个发生，你可以通过执法单位，你可以通过这一些非营利团体或者是一些平台来为自己去做到这一个申诉，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那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比如说心理辅导、法律咨询，又或者是一些资源团体。那我们打破沉默的方法有很多，那最重要的就是记得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错。所以在面对性骚扰的时候，就鼓励你可以就要打破沉默，去申诉自己的权利这样。
明白。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那其实说到最近的这个校园的这个性丑闻的事件呢，其实当然我们也是有看到一些的学生其实就有说到说，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有跟校方去反映这个问题，但是一直都是得到可能学校方面的这个冷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最后呢可能才导致他们在网络上面呢可能就是制造这个舆论，也不算是制造吧，就是算是透过网络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去跟大家说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这个发生。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想要问看一下嘉怡，就是难道说只有这个网络舆论才是唯一的这个出路吗？
它可以是其中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当我们说冷处理的时候，可能是指校方他推诿责任啊，又或者是他就是拖延调查，有时候可能会象征性的问话，然后就讲说这是一场误会，更糟糕的他们就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情况可能他们不是很想要影响学校的名声啊，又或者管理层其实并不是很重视性骚扰的发生，或者不知道那个正确的程序。那我说这是其中一种方法嘛，那东西放在网络上的时候会有风险，我们会期待说这东西可以很快的去引起别人的注意，给对方造成压力去促使调查啦，又或者是给身边的人起到一个警讯的作用。风险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舆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下去， 可能受害者会被质疑、被攻击，又或者是他可能引起到身边的人也有一些安全的那些隐患，又或者是说今天的那一个舆论我们不能够控制，到最后整个网络的情绪会失控。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求助于网络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校外的帮助，比如说可以通报到教育部，又或者是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说在沙拉越我们就可以寻求那个妇女互助协会的帮助。如果这件事情可能已经需要进入到刑事的调查的话，你就可以寻求警方又或者是律师的帮助。媒体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是说我们又通过自媒体呀，又或者是那种炫耀式的曝光，而是去联系那些负责任的记者，用很严谨，然后也很尊重隐私的方式，去把这些真相给记录下来，然后通过那媒体的方式散播出去。如果是说你已经认识了很多的那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联名或者是联署提出申诉的。
他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多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上面的舆论呢可能是最极端的一个方法，虽然说他可能可以真的像嘉怡刚刚所说的，就是快速造成大家的这个关注，但是对于这个网络不可控的这个事实呢，确实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掌控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可能在可能公布这些真相的之前，我们可能还是真的是要三思到底有哪一些的方法还是最为恰当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么对于一些可能身边他们本身可能真的有遭遇一些性骚扰或者是一些困扰的一些朋友们，那么作为家人或者是作为朋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陪伴他们呢？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陪伴那个受害者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他可以伸张正义啊，又或者是就跟他说你要赶快去报警啊，你要赶快跟校方说啊，但眼下他们不见得会这么做。所以今天我可以分享三个方法来做一个简单的陪伴。那第一就是聆听，事情发生之后你可能会注意到他的行为啊，又或者是他的那个情绪变得怪怪的，那你可以跟他说，诶，我注意到好像你最近不是很开心，你还好吗？要不要说说看？那么当事人如果有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对你诉说，但也有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说出来。那这样子你也可以好好的陪在他的身边，告诉他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都有在。那第二呢就是接纳，接纳就是说我们不去批判他的想法、他的经历、他的感受，又或者是他的行为，我们不用去否认说他有什么感受、他们有什么想法，也不要质疑说当下为什么你没有抵抗、为什么你没有拒绝。那当事人可能会感觉到很像被否定，也有可能他们会很难的去接受自己的创伤经验。那我们要记得虽然他们会感到很自责，要提醒他真正需要被谴责的是那一个加害人而不是受害人。最后呢就是尊重，那我们尊重呢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当事人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暂时失去对人的信任啊，他可能会想要跟人家保持距离，他可能不想要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啊。那每个人我们说的那个创伤反应啊，还有他那个复原啊，他都是很不同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去催促他你要把整件事情讲出来我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不需要啊。你也不要跟他讲说诶，事情过这么久了你应该放下啊，你可以跟他讲说哦，你现在不要说也没关系，你想说的时候我们会听，又或者是诶，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还有很大的影响，你要不要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啊，这样子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还有信任。
对，我觉得就是多给他们一些的时间跟空间。我觉得如果就是真的在一直逼他们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像一根琴弦这样，只会越拉越紧，或者是会让他们整个情绪呢可能会更加的，可能我觉得就是紧绷，然后或者是他们后续可能也会做出一些让大家就觉得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啦。所以我觉得不要逼他们，就尽量的慢慢的去引导他们，如果他们想说的话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的。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么针对今天或者是最近的这个事件这个课题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嘉怡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就是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想要呼吁的是性骚扰它其实不是一个玩笑，很多时候性骚扰被忽略，就是我们有一个 awareness， 就是那个知识上的落差，好像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玩笑啊，人家只是因为情境想要对你这么做，但是对我们年轻一辈的朋友，其实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知识他们就很足够，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性骚扰，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那一班吹哨人。性骚扰它是一个伤害，它是一个侵犯，它会让人失去安全感和尊严，所以我们每一把受害者的声音都应该被重视。 那些被忽略啊，被用笑带过，被轻描淡写，甚至你去让受害者本身原谅那个加害者啊，本身就是一个二度伤害的。所以是希望身为那个社会一部分的我们呢，能够去认真的去看待性骚扰。而今天，如果你曾经受过伤害，请记得你不是孤单的，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办法开口，那也不是你的问题。当你准备好了，实际上总会有人去愿意聆听，还有愿意帮助你的。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可能就是像嘉怡所说的，就是你目前还没有一个足够的信任想说要对身边的人坦白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个管道呢，去寻求一些就是帮忙。因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像嘉怡就是古晋菩提辅导中心呢，本身也是有提供一些专线或者是 Zoom 的这个线上辅导，所以大家呢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而且是绝对呢就是保密的，所以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尽量的就是把可能内心的那个心结呢打开来哦，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呢，如果在接下来还有面对类似的事件的话，记得一定要向这个性骚扰说不。还有就是，如果有这个足够勇气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勇敢站起来，把这个事情呢好好的就是说出来，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得到帮助。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嘉怡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这个。